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又在空中和你见面啦。上一个节目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骑着驴驹得胜咁样呢进入耶路撒冷城。而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呢就讲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三日之内的情况。头一日呢耶稣就用祭司的身份入城，耶稣自己呢就是那个祭牲。而第二日呢耶稣第二次入城入耶路撒冷城那里，就在那日呢他就洁净圣殿，亦都同时呢咒诅了无花果树。好啦，今日呢我哋就会继续咁样睇下耶稣喺第二日入城之后嘅教导，同埋呢佢第三日入城所发生嘅事。喺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二节呢就咁记载，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好有趣嘅呢就係彼得留意到无花果树嘅枯萎，因此呢耶稣先至开始呢对信心嘅祈祷呢作一个教导。你要知道喎，祈祷第一步呢就是要对神有信心。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呢有同样的原则，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一些呢怀疑论者呢就曾经讲过，祈祷呢就好像一个痴线的人呢在自言自语咁样。朋友啊，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咁你嘅祈祷呢就係、是、正正係咁嘅样㗎啦。但係你要记住，第一步呢祈祷係要对神有信心嘅。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呢就继续咁记咗啦。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节经文在今天是很严重地被误解的。基督徒根本是不需要按照字面这样讲将这座山掟到去海那里。但是基督徒就却是要有生活的能力，能够面对每一日的事情和困难。因此保罗可以这样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就是记载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呢或者不需要一个能够移开山的祈祷，因为老实讲我都不知道要将那座山挪移去哪里才是有益处的。就算呢我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将那座山移开，那我呢就真的要摆在哪里呢？我很坦白地告诉你听，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来刚强我们里面的人。朋友啊，这样的事情成就会比呢挪移一座山仲要更加伟大。我个人认为呢喺呢度嘅重点系在于耶稣呢透过肉眼可见嘅例子嚟帮助呢我哋去了解祈祷可以成就啲咩事。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呢就咁记载啦。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哋对神呢要有信心。咁样嘅信心呢唔系为咗满足自己嘅欲望，而系呢要让神嘅旨意呢喺你同我嘅生命里面呢得以成就嘅。跟住呢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呢就咁记载啦。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祈祷要得蒙垂听同埋得到回应呢是有一个先决条件的，那个就是饶恕啦。不饶恕的灵呢会使到我们的祈祷短路，这一样东西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呢神呢为基督的缘故饶恕了我们，我们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得救。所以呢你同我的生命里面如果呢需要有能力的话呢就必须要有饶恕，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而家呢我哋睇下大祭司出场嘅时候咯，佢呢就想陷害耶稣。咁喺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7-28节呢就咁记咗啦。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嗱，你睇下呢啲呢憎恨耶稣嘅人呢跟住耶稣嘅后面，佢哋每一件事呢都係想抗拒耶稣嘅。嗱，佢哋呢亦都挑战耶稣嘅权柄，佢哋呢就係当时嘅宗教领袖，亦都係宗教界嘅代表，但係佢哋呢却係冇委派任何权柄俾耶稣，所以呢佢哋就觉得啊，我哋要问一问耶稣啊，要质问佢，佢嘅权柄呢喺边度而嚟嘅。咁喺马可福音11章29-30节呢就咁记载啦。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你们可以回答我。嗱，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好好的，这个呢是使到呢啲宗教领袖呢真是非常之辣手。嗱，如果佢哋答约翰嘅洗礼呢是从天上来嘅，咁好明显呢就会被追问落去啦。咁样你哋点解唔信佢啊？但係呢如果佢哋驳斥约翰，后嚟呢就必然遭到反抗，係因为呢群众已经接纳咗施洗约翰啦嘛。喺马可福音11章31-33节呢就继续记咗啦。他们彼此相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却又怕百姓，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作这些事。对于耶稣的问题，他们只能够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我们都不知道。朋友，这些人其实不是真心想要知道答案的，他们只是想要找方式去陷害耶稣。就算耶稣照实地回答他们，他们都不会按照耶稣的教训去做的。耶稣不正面回答他们，是因为不想落入这些人的圈套里面。耶稣用这种方法去对待他的敌人，正正就是证明他自己的神圣。你要记住，当一个人越诚心诚意地来到寻求神的时候，神是会以真诚地来回应他们的。好了，我们已经完成了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的研读了，现在我们就进入第十二章了。请你留意，这一章和下一章都没有神迹显现过。前面我们已经讲过，马可福音是一个行动的福音，重点就放在神迹的上面。用这种前提来看，这两章看起上来就好像慢低下来了，甚至乎来到这里停止了。事实上这个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更多的行动将会在后面出现。那就让我现在分析一下这一章的情况给你参考一下先，好不好？在第一到第十二节就出现第一点，就是透过凶恶悬户的比喻，耶稣加速了他和宗教领袖的对决。而第二点就在13-17节，耶稣破坏了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所设下来有关于交税给该撒的事的计谋。第三点就是在18-27节，耶稣就除去了撒都该人有关复活的疑问。第四点就在28-34节，耶稣平静了民事有关于最大诫命的疑问。第五点就是在35-40节，耶稣就质疑法利赛人所提出有关于诗篇110篇提到尼赛亚的预言。第六点就是41-44节，耶稣就透过寡妇的两个小钱讲明了什么才是合乎圣经的奉献。在这里我们见到另外一类的行动，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现在他被宰杀以前要接受一个很详细的检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呢，逾越节的羔羊呢是先要被饲养，小心地观察，以确定呢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瑕疵的。再过几天呢，全人类应该面对的愤怒呢将会倾倒在耶稣的头上。这个呢不是一段安静没有事发生的时候，反而呢是耶稣和宗教领袖激烈的对决。 双方呢都攞出重型嘅装备啊，大炮咁样，就为呢一场呢天堂同埋地狱、光明同埋黑暗、神同埋撒旦之间嘅对决呢而战争。双方呢都用尽最好嘅装备，因此呢喺呢段时间里面呢一啲都唔系宁静祥和嘅。喺过去三年，耶稣呢就同宗教领袖之间呢不时都有啲小嘅冲突嘅。嚟到呢度呢演变成为言语上面激烈嘅短兵相接啦。耶稣呢就采取主动，喺语言上面呢就赢咗对方，以至呢对方呢要停止语言嘅攻击。但佢哋呢原来嘅伎俩呢系要耶稣自己讲错说话，咁就使到群众反感呢而离开佢。呢啲宗教领袖问耶稣嘅每一个问题呢其实系相当有份量㗎，但係呢耶稣却系冇跌落到佢哋嘅陷阱里面。耶稣呢讲咗佢喺地上面服侍嘅最重要、最坦白同埋最直接嘅比喻。呢度呢亦都加速咗双方面嘅对决噃。喺呢个比喻里面呢意思系非常之明显嘅。咁我哋一齐嚟睇下。喺马可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呢就咁讲啦。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根据以赛亚书第五章一到七节的讲法，葡萄园就是指以色列国。神将葡萄树就带出埃及，并且种植下来了。神给他们一个从神而来的宗教。他们是唯一一个领受神所赐的宗教的民族，唯有他们可以见到神的同在，而教会根本没有这种特权的。现在耶稣就将这个比喻告诉当时的宗教领袖听。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到十二节是一段颇长的经文，请大家留意。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其实这个比喻的解释是非常之明显的。神呢猜他的仆人呢就是先知了。有人栽种葡萄园，这个人呢就是指父神了。葡萄园呢就是指以色列国。神呢拣选了并且呢保护了这个国家。园户呢就是指那些宗教领袖了。到最后呢神就差派了他的儿子，当然呢就是指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神的爱子嘛，去到他们的当中。耶稣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到以色列国。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就曾经记载过，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是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耶稣原来是为整个世界而来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一件事，耶稣呢是特意要单刀直入咁样呢对住宗教领袖讲说话。呢啲人呢已经设计好想呢去害死耶稣。而耶稣呢就将佢哋嘅阴谋曝光喎。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想嘅。佢甚至呢就话俾呢啲宗教领袖听，佢哋呢会点样做波。其实呢佢哋嘅每一个步伐啦，每一个行动呢都喺耶稣嘅预言同埋掌握嘅之中。在他们动手去杀耶稣之前呢，耶稣已经控诉他们呢会谋杀的了。我亲爱的朋友，这件事是很特别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审判呢就在主后七十年就应验了。当时的罗马人提多将军呢将耶路撒冷 毁灭咗，亦都将呢啲人呢俘虏走。嗱，我哋见到喺罗马嘅竞技场里边呢，就系由犹太嘅奴隶呢所建造嘅噃。嗱，而家呢就让我哋再睇另外一件好奇妙嘅事，匠人所起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嗱，喺葡萄园同埋石头嘅比喻呢，呢两个其实系相辅相成嘅噃。呢啲呢对宗教领袖嚟讲呢，基督系一个半跌人嘅石头，亦都系抵挡嘅石头。但系呢，对于好多转向耶稣嘅人嚟讲呢，耶稣呢就成为咗房角嘅头块石头噃。嗱，呢个预言呢，将来喺未来耶稣再嚟嘅时候呢会实现嘅。我哋呢可以睇到撒加利亚书四章七节嘅描述。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者大声欢呼说，愿因为归于这殿。宗教领袖呢本来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就将耶稣捉住和杀了他的，但是呢他们呢就害怕百姓的反应。葡萄园的比喻呢，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场言语的战争，但是来到现在呢，他们就进一步地来质问耶稣了。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呢就这样记载噃。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殉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呢好典型的问话方式。他们呢首先呢就好像赞耶稣咁啦。但耶稣呢就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一啲都不接受他们的那种献美。为什么耶稣要向他们拿一个钱呢？我认为呢是因为耶稣身上没有带钱才会呢跟他们拿的。你看看荣耀的主耶稣呢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呢，在他的袋里面呢连一个银钱都没有。你可不可以想象得到啊，耶稣呢就是真的这样的。在他的身上呢一个的斗领我们都找不到，就不要说一堆信用卡了。耶稣呢向他们呢要拿一个银钱，他们呢就将个银钱呢交了给他噃。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讲了，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这些人呢就给耶稣一个银币噃。于是呢耶稣就问他们了，如果耶稣回答他们呢要纳税给该撒，那的意思呢就是说要将该撒呢就摆在摩西和尼赛亚之前噃。但是如果他答不应该纳税，那他呢就会因为不信服该撒的命令呢而被定罪的。这班人呢就以为可以呢陷害到耶稣，但是耶稣呢一啲都冇上当，反而呢令他们觉得呢耶稣呢个回答呢是很稀奇。耶稣的回答呢就给我们知道一样东西，神的儿女呢是具有双重责任的，或者应该讲呢是多个双重责任才啱。以前呢曾经有人话给我听，话呢佢爸爸呢就住喺医院嗰度，佢阿妈呢又病咗啦。但係呢佢仲需要呢攞出一啲钱呢嚟奉献俾教会喎。咁喺我进一步了解咗之后呢，知道佢嘅爸爸妈妈真係有需要。如果佢唔伸出援手嘅话呢，佢哋呢就要接受社会嘅救济啦。所以呢我就话俾佢听，佢嘅责任应该係呢先照顾父母。原来呢今日我哋仍然存在一啲呢好奇怪嘅敬虔嘅諗法㗎喎。我哋对政府呢是有责任嘅，我哋亦都需要纳税俾政府。同时呢我哋对所爱嘅人亦都有责任噃，对自己嘅教会更加有责任啦。今日呢我有责任将神嘅话语呢传讲俾你听。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唔同嘅责任噃，这个呢亦都系主耶稣所讲嘅。你对该撒呢是有责任嘅，但系呢唔系因为咁嘅缘故呢就取消咗你对神嘅责任噃。这个呢系一个好特别嘅事件嚟嘅。事实上呢耶稣将呢件事呢讲成为一个比喻噃。攞一个银嚟俾我睇一睇啊。耶稣讲明咗一个好重要嘅真理， 钱呢或者银呢，其实是有两面的。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亦都要对两个层面去负责任。人呢，在地上面，在肉身上面有责任。与此同时呢，我们都有天上属灵的义务的噃。天上的公民呢，在地上面当然仍然要纳税啦。而在地上的圣徒呢，亦都应该存留他的财宝在天上面的噃。请你看一看，耶稣使到那些呢，想高举希律权力的希律党人呢，他们的嘴巴呢，都要闭上了。在马可福音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呢，就继续记载，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你还记不记得呢，我曾经讲过，撒都该人呢，就是当时的自由派啊。他们呢，否认有超自然的事，在这里所讲的是没错的。他们引用是路德记上面有关于亲属赎回条例。他们呢都很了解圣经的。跟着呢，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呢，就继续记载了。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没了，那妇人也死了。那咁样个讲法呢，其实都几离谱㗎，系咪？那呢种情况呢，或者呢喺今日嘅荷里活嘅圈子里面呢，拍一啲电影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或者喺当中嘅人都会咁嘅发生。呢件事呢都算得上系非常之离谱㗎啦。那咁我哋呢继续睇一睇佢哋其实嘅问题喺边度喇。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就咁记咗啦。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在今天呢，我们亦都会呢去批评圣经的人呢，有同样的说话，他们不明白圣经，亦都不明白神的大能。我知道呢，最近呢有些人呢要倡议呢减少地上面人口的膨胀。有些人呢就主张这个讲法呢是违背圣经的。所持的理由呢就是神呢做亚当，要他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呢的确是曾经对亚当这样讲过，但是呢他并没有对今日亚当的后裔有这样的吩咐。神当时的说话呢的对象不是对现在的人所讲的。如果这个世界上面只有你和你太太两个人呢，我想呢神亦都会这样去吩咐你的。神呢亦都在挪亚的时候呢重申这句说话，因为当时呢地上面只是得挪亚这个家庭，而地上呢根本没有其他人。但是神呢没有在今日对我们有这样的吩咐。他亦呢亦都没有要求呢基督徒要这样做。持有这种讲法的人呢根本呢就是不了解圣经噃。但是呢他们却是在一些不应该发表这些意见的场合里面呢任意这样发言。主耶稣呢指出撒都该人两件错误的事件。第一呢就是他们不明白圣经。第二呢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呢继续记载啦。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这里呢并不是代表结了婚的男女呢不能够一起上天堂。这个只是说呢他们在天上面是不会以夫妻的身份一起的。我们呢亦都知道呢他们不会在那里建立家庭，亦都不会生养小孩子。这个呢就是耶稣所讲的说话的意思啦。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就这样记载，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阿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撒都该人呢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阿伯拉罕其实没有死到，以撒都没有死到，雅各更加没有死到。他们的身体呢虽然是被埋葬在希伯伦，但是呢他们没有死到。他们呢是跟神在一起。今日的基督徒死了之后呢亦都会同神喺埋一齐噃。耶稣回应呢啲宗教领袖嘅问题呢，佢嘅耐性呢已经去到极限啦。而家呢我哋睇到 另外一个人呢，在听完耶稣和撒都该人的辩论之后呢，就出现在主耶稣的面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只是讲到来这里，下一次的节目呢会继续和你分享到底那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怎样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请你先将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呢看一次，那你呢就会知道答案的啦。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又或者咧祈祷嘅需要咧，请你联络我，我会尽快咧回应你嘅需要嘅。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
为主歌唱，颂赞声响。